一个呢，为读者带来更多的好处。好，今天呢，他主动邀请我的话，我非常感谢他。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我在考虑我今天演讲题目的时候，我曾经考虑我想讲，一开始的时候啊，如果按照之前大的经验，这种演讲题目的话，我可能会把大象书里面的内容，或者是我在分析设计啊，或者UML方面的一些经验啊，来给大家分享。后来我就考虑呢，那今天我们这么一个场景里头，那么也许不是所有的读者啊，都看过这本书，或者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对这个方面的感兴趣。而我写大象和我今天想演讲的这个心情是一样的，我总是试图在纷乱当中找出统一的一致的东西出来，来跟大家分享。我大象是这么考虑的，那么今天我这个题目这么想也是这么考虑的。我虽然讲的是大象的一个前世今生，讲述的这些内容呢，将是我怎么样会考虑到要写这么一本书，这本书是怎么写的，那么写作过程当中都遇到了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最后从我的角度和读者给我的反馈的角度，那么来探讨一些问题，大象为什么会成功，或者说今天大家能够取得这么一点点成绩，它的原因是什么？那我想表达的意思其实是很简单的两句话，一个叫万法归宗，另外一个叫道法自然。那么这既是我写书过程当中的一条直线，一个直线的一个思想。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想大家今天再跟大家沟通这两个交流这两个想法之后，是想跟大家说，你也可以写出一本风行 UML，或者写出一本风行 Java，关键是说把我的自己在写书的过程中和我工作当中的这种心得体会和这种想法呢，跟大家交流一下。如果大家跟大家一块儿来成长，来体会这种思维的乐趣。好，今天我准备的 PPT 非常简单，因为我今天主要跟大家就是做一个聊天儿，没想讲什么技术，没想讲哪方面，而是纯粹一种聊天的形式，让大家了解。大象是怎么来的？怎么这样一个过程啊？很简单，我今天讲的题目就这么几个，就这么很简单的这么几个标题哈。那钱钟书怎么说的呢？说如果你觉得一个鸡蛋好吃，那么你未必要去认识生蛋的那只母鸡。那这本书出来以后，其实更早之前，我的博客浏览很多博友网红朋友在博客上留言的时候，有的人也想说，哎，是不是能够请你过来吃顿饭呀，或者是怎么样？我一直是用这一句话去作为回答的，因为我觉得好像隐藏在幕后的话，会有一种安全感，是吧？然后，但是呢，今天不管怎么说就是身上的母鸡就跑到大家面前来了，不管是不管用什么样的感觉吧，毕竟它终于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虽然我现在也是很紧张的。身上的这母鸡呢，其实我是想跟大家做一个自我的介绍，让大家对背后的作者会有一些好奇。那我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一个自我介绍。我是98年大学毕业。 和特质呢，也是有一定关系的。严格说起来哈，大象应该不算是我的第一本书。我的第一本书的话是很早的，应该追溯到我的初中时代。当然，那是一本未完成的书哈，更不要说出版了。初中时代的时候，那会儿流行武侠小说特别多啊，就武侠小说。那么当时我呢，不仅仅看了很多以后，发现什么金庸啊、古龙啊，这些都看完了。看完了以后呢，怎么办呢？不知道哪一天，我突然萌生了一个自己写的念头。那会儿应该是我初二左右的时候啊，然后呢有这个想法之后呢，就马上付出了一个实施啊，就开始写这一本笔记本，一个写字本，一个笔记本，每天大概少则写个几百字，多则写个两三千字。写完了以后呢，我都通常都是下课以后啊，晚上做作业的时候写，写完了以后呢，第二天大家全班传阅，有兴趣的大家全班传阅。这本书大概写了一种啊，这么大的笔记本大概写了快三分之二本的时候，算下来也将近，估计算下来大概也有个10万字左右，蛮长了。然后呢，我一个同学就在上数学课的时候，下班子看了，然后呢就被我们数学老师发现了，然后到了班主任一撞，然后呢班主任就把这本书给没收了。然后呢，我们现在没有现在这种说法，我们素质教育培养这个学生的这种全面发展的素质了哈。在当时来讲的话，我现在回头去想，就发现，哎，这么一个不经意的一个班主任，他就毁了一个孩子什么志向的梦想。所以从那以后，我这就没再动笔写过东西。但是我可能写作这种兴趣，或者是有这么一点点功底吧。可能从那个时候，不管怎么样，就有这么一锻炼。但是直到我大学毕业，除了检讨啊或者之类的，就没再写过什么内容，还有我的简历哈，就没再动笔写过字。当然了，毕业了以后参加工作以后呢，主要可能在写雕塑啊这些内容写过一些东西，然后就一直没有再动笔写过字。那么直到应该说是在2005年的时候，2005年的时候，我开始写了几篇博文。熟悉上过我博客的人可能都知道，叫两个系列，一个系列叫欧欧系统分析员之路，另外一个系列后续的系列叫欧欧系统分析师欧系统设计师之路。那么前一个系列大概写了有8篇文章，后一个系列写了有4篇文章最早呢是在 IT Pop 上去做了一个连载，从2005年开始的。在 IT Pop 上面的话呢，在头一年名气没起来哈，硬着聊聊我也没关系，我就放了。然后到了2006年之后呢，大概2005年下半年到2006年之后呢，一下子流量就飞快就上升了。我基本上每篇文章后面都跟着上百个回复，然后点击量拉开，在半年之内点击量就到了10多万，发现有特别多的人在关注我的所写的这些内容。但说起来，我写这几篇博文开始起家啊，其实呢，也是是在一个很郁闷的状态下开始写这些东西的。原因是在当时我加入了一家创业型的公司，那么当时很好，后来做得很好啊，跟老板啊这方面相谈甚欢。那么我们几个人特别有一些，按照现在说法就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一些热血青年啊，就准备做一个创业起始。但是呢，做到了一年以后， 在后面的一年时间之内，原本我们所坚持的比较有效的软件方法，很好的软件基础架构，先就要就把一作为一个企业，你要具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不管是技术方面的核心竞争力，还是你行业领域知识类的核心竞争力等等的这一些，都被急功近利的老板，当然我也理解他，他有他财务上的压力，都被急功近利的老板通通的对，他认为就是我压低成本，就找这么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啊，1500、2000块钱的工资招过来，反正你客户不是要上嘛，我就会扔到现场去，你爱做什么做什么，很快，反正2、3天我给你做的东西你看到了就好了。那么像这样的公司，你近期你可能做的一些东西很大，远期你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当然，我们也理解老板还有他的财务上的压力啊，所以和我们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也跟老板之间有比较大的一个冲突啊，或者金钱各方面的一个冲突，所以我那段时间我无所事事啊，在第一期项目做完之后，我做了很长的一篇，做了一个项目规划，包括就是二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规划等等，然后当时把这篇规划发上去之后呢，石沉大海，没有任何人理会我，当然我就感觉很伤心啊。然后我本来是当时继承当时的一个类似有点像一个项目总监的这么一个角色，同时又负责这个一整个技术架构，突然之间我所有的工作都没了，因为剩下的都是一波面对的客户，你今天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的一波人，你也用不着做什么管理，你也用不着什么架构。那半年时间内我就比较闲，所以闲极无聊之下呢，我就开始回头看我总结我之前的一些工作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尤其在我正在创业公司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当时招了很多人，包括一些类似于还是比较资深的一些人，工作大概有4、5年了，他说他用一个方面也用了很多年了，就是市场分析师或者是市场设计师。然后在实习工作当中，我就发现，虽然用了很多年，可能用了2年、3年了，但是很多人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去理解UI 是什么，也没有真正的去理解把UI 整合到一个项目里面去，和一个项目实际的来结合。所以呢，我由此产生了写几篇博文的想法，然后所以在那半年的时间内，陆陆续续的就写了几篇文章，最后就发表在这个 IT 报纸上面。当然，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挺替 IT 报的遗憾的。为什么这么说呢？IT 报在我2006年、2007年博客流量最大的一段时间，同时它也是它服务器的压力最大的时间，它服务器是隔三差五的宕机，而且呢，隔三差五的宕机，导致我作为一个作者，我本身都没有办法上去很好的更新我的博客，所以当时我没办法，做了一个很痛苦的决定，决定博客搬家，就是抛弃了当时已经有大概16、17万的流量了，16、17万点击率了，我就把家搬到了 CSPN，所以现在一直在用 CSPN 这个博客。好了，经过这个博客之后，就有人开始找我了。最初的话读者是很多我的博客的博友在忽悠我写书，我一直觉得写书这件事情是不太可能的，可能是小说上这件事情还给我留有阴影吧。我就觉得写书这个事情实在是一件不靠谱的事情。然后呢，很多博友忽悠我，他都没有忽悠成功，忽悠大概1年，我没有入围所中。然后呢，最后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开始忽悠我，要找我谈了几次，使劲忽悠，使劲忽悠。后来呢，怎么说呢，在一些读者的忽悠下面，在那个编辑的殷勤的忽悠下面，我终于走上了不归路。决定开始写这本书，为什么说是一条不归路呢？因为写博文很简单啊，我今天不高兴了，我今天不写，总不能先写的文章，我今天写错了，被老师批了，哎呀，我剩下来。 还没写，没写，这写书不一样啊。我发现忽悠完了，结果直接换来了一纸合同，规定说你必须什么时候交稿，你得写多少字儿，完了呢，你要写多少字了，我们还有每个字到期交不了稿，多少字还有多少钱的罚款。我一看这事儿不好玩了，之前写博客我还确实两码事了，结果本来玩的写博客是玩嘛，结果玩成工作，对很多人就说了。如果你把兴趣变成一项工作之后呢，这件事情就不好玩了。这个兴趣很有可能就变成你的噩梦了。好了，那从此我就开始走上了不归路，开始了漫长的大约一年多的这个创作的时间，写作的时间。当然，其中我跟这个编辑要求他做一个延期，因为我跟他讲，我写这本书可能跟有些书不太一样。那么，不管你是翻译过来的书，还是编，我们看图书出版的话，它有什么各种术，还有各种编的这种说法。那所谓编的话呢，编和书的差别，可能编的话，你有很多资料啊，干什么的，做一个总结，就是归纳，然后相当于是你替读了书，把你的精华编辑归编辑在一起，这么来做。那作为术的话，那么你是要写的。那么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从写书的。当时我就有这么一个想法，那我一定不会是抄，一定不会是把别的书编辑的资料拿上来以编的方式来做，那么我一定是每一个文字都是我敲上去的。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传说是一传说一，对我来说是一个禁忌，是一个禁忌。那么每一个字都是我不需要我自己去敲，哪怕。我必须引用别人的资料，哪怕我必须参考资料，那么这个资料一定是它的定义，一定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敲上去的。第二个，那么我一定是在这个定义上面，然后做出我自己的一个解释。我不是把这个定义告诉大家，我要做出我自己的一个解释。那么，所以我当时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第一个名字我马上就，英文名字我马上就印到脑海里面，我就直接叫它 Thinking UI 嘛。为什么叫 thinking？ 就在我的那个第一篇文章里面，就是那个关于一本书书名，我也写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是 thinking？ 因为它只是一个载体。我在我这本书里面，我希望传达给大家的是我的一个思考方法。就是当我们简单遇到一个现实当中的一个业务问题、技术问题，然后做一些分析设计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用一种某种思考方法去解决它？另外一方面，我也提到，我一直心很激动，这个说，古代的人呢，我们学习的方法有技有道。所谓技呢，你只是学会一种技能，可能满足你的生活，但是你要真正的你要成为融会贯通了，要成为一家之言了，你有自己的想法了，你要得要悟道。道这个东西，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啊。这个我不能没有把握，说我一定能够在这个书里把我的这些感悟啊什么的全都告诉大家，并且我也不能说我悟到的东西，这它就是一个道。我只能说，我是一个有想法的人。至于说我的想法是对是错，那么我很开放的，或者我不避讳把我的想法跟大家写在书里面，让读者去品评。那到底是错的还是对的？OK，那当然了，现在书写过程中确实有些想法，有的读者向我提出了质疑。那在我的那我很欢迎。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对我的想法提出质疑，说明你思考了，你不是仅仅背着一个定义。好，那么如果你思考了，就达到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我写这本书，UI 呢不是主要的，怎么样分析设计不是主要的。一些例子不是主要的，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你是不是从我写书的这个脉络，以及我推导的过程中，以及我的讨论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路、想法，而且最重要的是，最终形成你自己的一个想法。好了，走上不归路，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生长的一个过程，大概在1年半的时间之内。过的什么日子呢？白天公司做项，公司忙完了之后，回到家。 天至少写3个小时到4个小时，这样的生活状态一直持续了大约1年多的时间。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很难过的一段日子啊。也许有的文字翻来覆去的去改啊，翻来覆去的改。我对自己呢，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也不是一个很挑剔的人。不过呢，对于写书这件事情来说，写书这件事情来说，一想到这本书放出去之后，不管销量有多少吧，毕竟有读者来看，那么心里面自然会有那么一些压力在，会有那么一些压力在。所以呢，有的时候就会考虑的过多，有时候难以下笔啊，有真是难以下笔。我在那个很多时候，我一晚上可能写不出多的一篇子一页子，一晚上可能都写不出大概就400-500个字吧。可能好不容易写出400-500个字来，第二天一看，什么东西啊，划删掉了，重来。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很宏观的一个想法，我光考虑提交，我考虑了2个月，考虑了2个月。那希望是说通过一个我的故事的主线是一个所谓创世纪嘛，我这么一个想法，把中西的创世纪的一些神话故事啊，虽然我对这个历史不是很懂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把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陌生的需求，最后做出一个基本的系统上去，把这个需求运转起来了，其实很像是一个创世纪的一个过程。考虑系统到主线之后呢，然后再开始添加这些架构啊什么的，我再考虑。好了，我考虑了2个月，开始写，一直到我写完1年左右之后写完，这个提纲没改过，这个提纲就没变过。那这也是私下里的话，我是非常得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最初拟定的那条思路是非常正确的，一直到我书写完，我都只是在微调整结构，还没有动过这个提纲，这也是我觉得非常得意的一件事情。好的，不管怎么样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我是深刻的感受到一种江郎才尽的痛苦，发现我的文字功底不够，发现我的知识面不够，发现我以前的很多理解可能是错的，因为以前我这么想是对的，就按理想是对的，但一旦把它组成一篇很宏观的文章以后，要把所有的点串起来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发现矛盾了，不能自圆其说了。好，我为了反驳自己，检讨我自己以前的一些想法。好，不管怎么样，对写书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不管怎么样，终于出来了，那么我就迎来了这个大象的诞生。但实际上大象的诞生呢，也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在我的书即将完稿，大概写到80%-90%的时候，在向出版社交稿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意外。所谓的意外的话，是最初向我约稿的那个编辑，在整个的思路上面和我这本书的想法产生了一些冲突。当然是有一个编辑没错，这个就不说了不用说。那么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是说，在通过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读者给我反馈说，作为一万秒他们的疑惑在什么地方？一万秒作为工具，他不知道怎么样在一个完整的一个项目周期里头，一万秒怎么样发挥作用？那么所以希望在我的书里面有一个大的一个例子，贯穿全篇，能往这个知识点发展。我也认为这个说法是非常有道理。但是作为编辑的话，也许他有他的想法，他认为说，你这个例子太大了，你一个例子就占了作者三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三。 个人，那么就是本书的这个策划编辑叫周春元，他怎么说呢？他当初找到我的时候，实际上我这本书已经跟当时最先的那个编辑已经有约稿了，基本上我们已经有合同在手。但是呢，他并没有因此呢就说啊，好了算了吧，你既然已经有合同了，我就算了啊。他一直在跟着我，并且呢，他很认真的，虽然他本身可能并不是这个行业里面的人，但是呢，他很认真的读我的每一篇博文，然后跟我沟通和交流，然后谈他的一些想法，让我很感动。不管说我自己写的书怎么样啊，将来当我变成好的市场，他会不会得到认可啊？我心里是很忐忑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花了1年多时间写出来，凝聚了我大概前面工作大概7、8年的一个工作经历的这么一些精华。不管对别人怎么评价，对我自己来说，我就是我的心血的结晶。心血的结晶，我希望有人能够至少说从编辑的层面上，市场能跟他并行，但是至少说从编辑角度上，我希望他能够尊重或者说得到他的一种认可。那么周春元呢，让我很感动。他虽然不是做计算机行业的这一行，是出版业的，那么他很认真的读我的书，然后给我提了很建议，然后讲他的感悟，让我非常感动。所以我毅然决然的我说，OK，好，我跟之前那个编辑啊，既然你们俩谈过了，我没有这个终止合作的可能。后来他后来我真的最后看到真的把这个合同给终止了，所以我立马就把书交给这个。虽然当时来说的话啊，相对于我们之前的某个出版社来说，水滴水印出版社可能并不是一个大事，但是由于有了一个知己，对我来说姜子牙遇到了，不应该子虚遇到伯乐啊，遇到这种他行医的这个人，那么我毅然决然会把书交给周先生做，因为我相信，如果作为编辑，你本身如果你不看好这本书，你不是理解它的话，那么你一定不会用心去做。所以现在目前的这个成功的话，那么这本书不但是创造了很多个第一啊，很多个第一。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 IT Talk 或者是到 CS 装CSDN 的这个 blog 上去查一查这个周天元他自己的一个博客啊，它里面就有一些大象的一些原大象的一些感悟啊什么样的。那里面就讲到了，就是里面就讲到了这个书创造他们的很多个第一，其实他的骄傲也是相对我来说也是我自己的很得意的一件事情啊。在这里就有点不好意思，也说我很得意，我确实很得意。办成大事了以后，怎么说呢，在互动网也好，在各个地方，当然这里也要感谢互动网大力支持，一直在比较好的地方做宣传，做宣传，可能不是每本书，你一个这个互动网对于一个网站来说，版面就这么大，如果他要把不是每本书都能放在第一页上吸引眼球的，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我也感谢互动网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帮助。他们也在不遗余力的在宣传这一本书，那么能够取得今天的这个成绩啊，和互动网的这个支持也是分不开的。回头以后我就在考虑，大象成功非常出乎人意料，非常出乎人意料。在大象出来以后非常忐忑，因为老实说，在国内我不认为 UI 鸟是一个热门。我根本不认为 UI 鸟是一个热门。UI 鸟，虽然我认为 UI 鸟本身所背后所蕴藏的那套复杂的一些想法，分析师的一些想法是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但是我不认为 UI 鸟会是一个热门的，会是一个，我认为它是一个偏门。所以当时我并没有抱太大的一个理想。然后呢，最后它出来之后，它两个星期之后，它互动网突然一下排到了第一，它不是 UML 这个类别里头的第一，而是所有计算机书籍里头的第一。 车的消息的时候，我也懵了。我觉得这个事实在太意外了，因为对于 UM 来说，你看排量行和 CGI Primer 那些那个 Hand Force 都经典的书啊，对吧？居然都排在这些书的之前，这个学科是我始料未及的。那后来我也在思考，包括我跟编辑啊，我跟副学员也在讨论，为什么这本书能够成功，或者说能得到读者的一个认可？大家到底看到了他的什么，会认可他？最后经过我在写书的时候有一个朦朦胧胧的一个想法，然后呢，跟大家读者读完之后一个经验的一个反馈，读者的一个反馈啊，一个评论啊，以及我后来一个对于大象这个过程的一个思考，应该差不多一年快过去了，那么我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一个道法自然，该说的啊，万法归宗，道法自然。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呢？我相信大家在看大象的书的过程当中，在象看大象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么一种感，会有这么一种体会。也就是说，我在书里面所写的内容，非常有别于别的 UML 的书籍和教科书啊，或者是标准的书籍，很多词汇是我创造出来的，很多想法可能是我独家一门的，很多独家一门的，而且我所举的很多例子是来源于生活的，很多大家说大家从头读很容易理解，读起来很畅快，等等等等各方面，为什么会这样？我经过最后总结以后，我发现实际上我是以一种源于生活、归于生活的眼光去看待 UML 看待大象这本书，那么这和我平时的思考的过程也是一致的。那么今天我来想给大家讲的主题也是这个，也就是说，实际上一门技术也好，某种生规律也好，那么最终对于我来说，我最喜欢或者最乐意的事情，就是通过我生活中的例子去类它，把一种抽象的技术、冷冰冰的技术拿出来，和我们生活中的现象进行对比。比方说二十三个设计模式，什么是工厂模式，什么是 build 模式，你一定能够从生活当中、经验当中找到这样的生活例子，来去跟这个模式去匹配一下。这个时候，一个冷冰冰的模式就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那么，根据你的生活经验，以后你只要一遇到类似像这样的情况，OK，那么你就一定能够很自然而然的把这个模式应用上去，那就不是一个学习了。OK，另外一种，再接下来的话呢，UML 的分析设计，其实不就认识我们这个世界吗？所谓的你再怎么业务分析，你这个需求你再怎么分析到再复杂的业务，说到底不就是人事物这个规则吗？世界就是这么运转。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把里面的所有的技术类的问题，通通的归结到一个生活上面来，归到生活上面来，寻找这个真谛，寻找这个真谛，那么我相信，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啊，我们就能够从更高层次的角度来看待一个问题。那么有一天在任何一个领域，大家都可以写出一种新型什么什么新型什么什么出来。那么，最后呢，我再给大家说一个事情啊，也就是说，我为什么有这些想法，这些想法，这个思维的想法的话呢，实际上有一本网络一本科普读物对我的启发非常之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一直觉得那本书应该称作一本经，那它应该出书变成一个经典，但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没出。是它应该是在2002年、2003年在网络上，以前那时候很流行的一本科普，是叫做上帝是骰子吗？这样子的一个词吧，您出了吗？我一直没看到他那版本，您出了是吧？那太感谢了，那太好了。也就是说，我这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在坚持看。其实我本身学物理的，但是我大学的物理几乎不及格，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数学公式， 那些天生的那些道理，对我来说，我觉得实在是太难听了。我读不下去，我读不了。但是量子物理，史化这么一本科普读物，我到现在读过4、5遍不下了，有事没事我都翻过来看。为什么呢？我觉得里面那些辩证、辩论、万法归宗，最终各种各样的线索，发现大家最后走到一条路上来，不管你怎么样解释。你就能解决问题，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了现实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争议，到现在为止，量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真相？大家还是不知道，还是一团迷糊。但是它解决了现实的问题。我们这70年所有的发展都依这个巨大的社会发展都依赖于这个理论，那大家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所以结合到我们的计算机科学，另外讲科学的发展。都是同样的道理，都是同样的道理。你如果去追求真理，追求什么？你要追求什么？它能解决现实的问题，把它的生成归结下来，最后自然，我们生活是什么？它就是一个自然。我们所有的理论最终要归结到自然上。希望大家多思考，勤思考，然后呢，以后也能够写出一个书评，什么什么，经营什么什么什么的。好，那我今天所有的内容。